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晨祷来到了诗篇第147篇，是一首赞美的诗篇。我自己每天早上起床洗脸刷牙之后，我就会对我的太太说我爱你，因为这是我在夫妻营对我太太这个许下的承诺。因为我们在夫妻营因为彼此立约，我要为我太太做的三件事情，这是其中一件。所以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立了这个约，每天要对我太太说我爱你。但是第一次没有成功，常常忘记。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哎，我就终于可以每天早上都对我的太太说我爱你。大概每天早上，因为有时可能他很早出门，还是他出国，我就要下午才对他说。所以其实我很感恩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每一次当我对我太太说我爱你的时候，其实我不只是向她表达我的爱意而已，其实会让我更珍惜我的太太，而且最重要的是提醒我要赞美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跟我说太太说我爱她的时候，我知道如果不是在基督里，林国金传道不会认识秋君发浪子，真的更不可能会嫁给我这个当时已经是昂哥的大叔，更不要说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所以其实每当我说我爱你，其实也提醒我这一切都是美好的神成就的事。所以说我们的神是美好的神，当我们好好的来跟随神的时候，必定会有更多美好的事要临到我们的身上。 Amen。 所以我们要常常口出赞美的话语。所以你们今天早上讲了赞美的话语了吗？好，我不管你讲了没有，你现在跟你身边前后的弟兄姐妹讲一句赞美的话语，祝福的话语，要发自内心哦。哈利路亚。楼上是谁？楼上啊，楼上是客强。我跟你讲，你刚才分享的非常好，触动了很多人心。 Amen。 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其实刚才讲了就是一首赞美诗，诗篇147。而不只是这一篇诗篇，我看到诗篇最后的五篇，从146到150篇都是赞美神的诗篇。这五篇的诗篇共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篇都是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开始和结束。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是喜悦我们来赞美他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是喜欢听我们拍马屁的话，神要听到我们开口赞美他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是真正的领受到他的爱和恩典。而且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充满喜乐的，无论是在逆境或者是在顺境。所以神喜欢我们常常的来赞美他，而且当我们知道神是如此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会情不自禁的一直来赞美他。所以这首诗就开始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谁是你们呢？就是我们呢，包括每个神的子民。所以我就把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定为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首诗有三个赞美的引言，就是在第一节、第七节和第十二节。所以引言过后，就是接下来的经文都是在赞美神的原因。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赞美，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要赞美歌颂神的慈爱。第一节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一的。这里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因为赞美耶和华是美好的事，为善为美的事。然后赞美的话是合一的，原文就是这样，赞美的话是美丽的，是得体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用赞美的话，不只赞美神，也可以来赞美我们旁边的人，因为赞美其实就是一种鼓励。 然后这首诗我们看一下它的背景，其实就是当时以色列被巴比伦的侵略之后，过了一段日子，现在以色列的百姓要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期，所以是以色列人在外面漂流了大概40年后，再开始回到故乡重新建立新生活的日子。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爱他的子民，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大大的充满在他的子民之中。因为当时这些以色列民会遇到这些的所谓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事情，被掳掠啊，被奴役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其实都是因为出于以色列民的悖逆。但是神因为爱他的子民，顾念这些被赶散的和伤心的人，所以第二节开始就有讲，第三节也讲，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拘禁以色列人，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所以这里就因为以色列神觉得以色列人的管教够了，他又重新的拘禁这些被赶散的人，就是一些失散的流浪的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神也重建这个他同在的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然后就使这些流浪的人他们有一个安居的地方，可以回到自己的家，然后伤心的人在这里可以得到医治包括，让一切在外流浪已经疲惫的人甚至没有盼望的人重新的得到神的医治，看到神的同在。所以其实我知道一个人有家可以回是最幸福的事，因为家是充满爱和亲情的地方，除非我们的家是没有神的同在，常常的很多的吵吵闹闹，不然家其实是最美的，特别是在神的家里面应该就是充满爱，充满彼此的包容扶持。所以我在监牢常常看到一些像我这样常常进出监狱的人，其实最大的原因很多都是因为我们都无家可归，或者是有家归不得，有些真的是亲人都不要他了，真的是无家可归，有些是有家归不得。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觉得羞愧回家，对不起家人。所以当我们这些人没有回家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在世上流离失所，一出来其实等于就是开始我们的流离失所，让流荡的生活，一出监狱我们又回到孤儿的生活，很快的就这样流离浪荡，然后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很快的我们就在再次的犯罪，然后就回到监牢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是很爱他的孩子，知道孩子失散了似乎看不到盼望的时候，就召集这些失散的，然后要来医治这些伤心的人。所以第四到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他数点新树的树木，一意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所以这里这几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非常爱我们，爱他的子民，他认识和顾念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就像他数算他所创造的星辰这样，所有的星辰他都一一地记得他们的名字。所以无论我们是谁，我们要相信我们都是神的宝贝。就像有身为父母的，无论你的孩子多坏，你会觉得你的孩子是你宝贝的吗？特别是当你的孩子处在那些悖逆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去关怀他，要去牵引他，让他回到正轨。神就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现在身份是什么，我们都是神的宝贝。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寻求神，像经文第六节讲的，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就算我们当时还是在作恶，只要我们谦卑的来寻求神，神必有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要把我们重新的扶持，使我们站立。如果我们不是谦卑来求神的话，我们就成为那个被倾覆于地的恶人。因为如果我们不来寻求神，我们就是追求俗世的 很快的我们就掉进恶者的陷阱，使我们也变成一个恶人，所以常让我们就成为那个被羞辱的，变为低贱的恶人。所以其实古人就有说一句话，我相信这里大家都很熟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什么善莫大鸟，是吗？啊，大焉。所以你看我是故意读错的，因为假如我错了我还不知道，说没有啦，我怎么是燕，明明是鸟。所以以后我就常常就会跟人讲，知错能改，善莫大鸟。我就一直处在遗忘的当中啊，然后我就说塞翁失马，鸟之飞狐，这些都是让我一再在错误中。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错能改，就从大鸟变成大雁，就是大好事。所以连古人都如此的看重知错能改的人，更何况爱我们的神。所以只要我们真的谦卑的认真的来认罪悔改，如果我们还在一些软弱，然后神就会帮助我们，慈爱的神必定会扶持他所爱的孩子重新站立，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而且这个新造的人不是刚刚信主变成新造之后，要接下来的日子每天的都常常排毒，排掉我们里面的毒，每天不断的更新自己。其实我很感谢主，大家也知道我的生命曾经的就是浪子，被毒品侵蚀，所以就像啊这些以色列人这样，我的生命就被毒品吞噬之后，被恶者蒙蔽之后，我在旷野漂流了40年，但是神没有放弃我，因着神的慈爱，他就寻找到我这只被赶逐的失散的羔羊，使我有机会来到神面前，得到他的救恩，能够认罪悔改，然后感谢主，让我得以回家，回到神的家，让我的身心灵在神的家得到医治。虽然我在过程当中有跌倒，但是很感恩，家就是让跌倒的人重新得力，重新站立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也感谢主，让我们现在这40天每天的都排毒。我相信有跟随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上一定清省了很多，因为这些毒已经出去了。但是要记得，出去这些毒之后，要加添神很美好的元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天天的被更新在神的慈爱里面。所以我们这里都是天父所爱的孩子，所以无论现在我们处在怎样的困难，或者你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伤害伤痛，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时候，慈爱的天父一定会以他的能力，按着他属天的智慧来医治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慈爱，赞美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所以第一段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常常的来歌颂赞美我们神的慈爱，然后第二段就是要赞美感谢神的恩典。第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用了一些比喻来描写神给他百姓的恩典是什么呢？我们就看第八节，这里就写到，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然后他赐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所以这里我们看似乎是很平凡的一些的描述，就很自然的现象，就是哎，云可以遮天啊，然后时候到了就会降雨啊。其实我们这些看来平凡的事情，全都是只有神能做到，全都是来自神的恩典，靠我们都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把云来遮天，我们无法做到做一片云来遮天，而且我们也无法做到为地降雨，可能可以做一些的人工雨，但是都是有限的我们所做的。所以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的大地充满了他的保守眷顾和祝福，使草可以生长，甚至连小乌鸦他都喂养。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人做的非常有限，比如说这里我们讲农夫怎样的来种田， 农夫可以按着季节然后去耕种撒种灌溉除草然后就是施肥，但是当农夫所能做的都做完之后，唯有神能够使土地里的这些土产要生长，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从这里我们去看到神的恩典，从这些平凡的比喻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的美好，神的宝贵，让我们在我们平凡的生命中也常常思念，常常看见自己就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有今天新造的生命。所以在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让我们知道神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之后，告诉我们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神不喜悦和所喜爱的事。十跟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他不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哦，到十一节，不是到十二节，到十一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我就查一下这些原文的解释，就是他不喜悦马的力大，其实马就是代表这些军事的能力，就是人的能力，然后就是人的腿快就代表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在其实我们要明白神不喜欢这些，其实不是不喜欢我们在我们精通的事上更加的来求进步，因为神假如赐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在这些事上继续的来求进步的话，其实是没有错的，而且这些恩赐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来荣耀神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使我们慢慢的觉得我们自己很厉害，然后一切都靠我们自己的时候，那就会使我们变得骄傲，而把神放在一边，慢慢的就忘记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和恩赐。所以神不喜悦的是我们靠我们的能力，或者做事的时候靠自己的方式。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要更多的来依靠神。是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从人的身上得到帮助，得到解决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更多时候我们明白我们是常常靠人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失望，因为我们知道人很常都不明白我们的困难，所以有时靠人的时候反而会受到伤害啊，受到轻视啊。所以我们很常就觉得我们不要再靠人，我要靠我自己。但是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更多的事情不能解决，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盲点。因为我们就会靠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原来我们自己是解决不到的，比如生病啊，比如孩子出了问题啊，这些很常都使我们越靠自己越陷入这些困境里面，而且很难自拔。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人非常有限，我们甚至不知道下一刻的事情，我们如何来靠自己靠别人来完全的解决问题呢？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再次用他的经文来让我们看到要常常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就常常提醒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是有出路的，神是爱我们的，而且他不会让我们掉入陷阱里面。所以今天神不喜悦我们以为自己聪明有能力，因为这样会让我们掉入自作聪明的困境里面。但是神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我们就从箴言和诗篇看见敬畏神的人必要得着智慧。所以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们今天才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的恩典，也看到自己的有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就每天的要来盼望神的智慧，然后我们就能够谦卑的来信靠神，然后就能够经历神丰盛的恩典。 Amen。 所以第三点我们就来看到第三个赞美，就是赞美称颂神的话语，在第十二节到二十节里面，在最后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十三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所以这里写的是，就是说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些城能够被坚固被保守，然后人民可以得到平安，这些基础都是因为神的命令和他的律例典章在指示的时候，他的子民愿意跟随。在希伯来文中，这个平安这个词啊，我查了一下，平安这个字不是指没有战争没有祸患，而是指一种全面的祝福，就是包括丰盛的物质以及身体和灵命都是健康的，不是指环境很好而已。平安就是讲身心灵我们都处在神的祝福和健壮里面。所以今天这里要表达的这刚才两节经文，就是让我们看到过去因为神的子民悖逆而失去了神的祝福，神的这个祝福，然后就使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失去了上好的麦子。但是神今天再次召集他们，就是要把这些美好的祝福重新的赐给他们。而且经文也提到，有接下来经文大家看到提到什么冰雹啊、风雪啊、寒冷啊以及刮风啊，这些都是要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在神一发令十八节，就让我们看到神一发命令，一切都要改变，一切都要转换。神的话语一出的时候，就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今天只要我们信靠神，遵循他的话语，我相信我们必然要经历神的应许和神美好的祝福。因为我很感恩，我本身的生命信主被改变之后，其实神的话语就改变了我许多的心思意念。因为过去我是活在这个俗世的，而且常常在这个煎熬里面生活，所以养成了一个我就是要行恶，因为行善就被人欺。所以过去我其实会作恶，不想做好人，然后常常就是做自私自利的事，这些已经根深蒂固在我的脑中了。所以我的思想就是只要不要害人就是好人，但是看到人家有事情千万不要去救人，不然你就会惹祸上身。这些都是我过去的属世的蒙蔽的思想。我感谢主，因为神的话语一次的洗涤我的心思意念，这些属世的不好的心思，这些不好的想法慢慢的就流出去，以致今天我感谢主，让我常常的懂得去爱身边的人。可能我不是那种哎呀我爱你啊这些，但是我看到人有需要，我会伸出援手。我听到一些美好的见证，我会情不自禁的流眼泪，不是替他伤心，而是替他开心，而且看到神的荣耀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美好的生命。当我流眼泪的时候，其实也是我流下感恩的眼泪，感谢神在我生命的作为。所以今天我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我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每天参与晨祷，神的话语就一再的在我心思里面扎根的时候，很长你里面装着什么，你行出来的就是什么。 Amen。 所以我就这样生命慢慢的被改变。所以今天感谢神让我从他的话语中不但明白神的旨意，也让我领受到神的慈爱、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更大的祝福就是当我行出去的时候，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更多的来明白神的话语，研读神他大能的话语。因为很常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给我们的回应就是哎呀每个神都是一样的啦，都是劝人为善的啦。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曾经也拜过偶像，也参与过一些偶像的祭拜啊，或者去问神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些我经历过的都没有劝我为善，只是让我觉得我要去求财而已，我要求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已。根本我当时不知道这个神会让我明白什么是善之恶，他只是让我觉得去求他你就可以得到财富。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这其实也是让我陷入蒙蔽的一个坏事。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能够指引我们的思想啊，改变我们的思想，然后劝勉引导我们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且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有神的话语了，我们不要再陷入走在自己的路上。是的，有时可能我们会失足，但是今天要知道神随时在要扶持着我们这些谦卑回转的人，然后他的恩典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就算他创造的动物他都喂饱，更何况是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有神大能的话语，就因为神爱我们，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常常的会去劝勉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分享神的话语出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福分跟一个责任。当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鼓励大家，明天我们就要去探访顺服社区了，我们可以一起去，不必讲太多的，就是探访，用爱心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把神的大能的话带出去，让人看到，哎，基督徒是如此的有盼望，基督徒是有如此的会去关爱人。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好，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才能更新我们的生命，才能让人的生命翻转。就像在座的每一位，就像我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经历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所以我要总结，今天我们都要来赞美耶和华，越赞美的时候就越看见神的美好。因为当我们越赞美，我们就知道神曾经拯救我们，把我们的伤心医好，把我们的这些失望啊、流离失所啊，都完全的除去，把我们带回神的家。然后他又施恩创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处在他的恩典里面，还用他的话语指示我们走在他的蒙福之道。所以今天感谢神，我们的神是配得万民大大赞美的神。 Amen。 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